好，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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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那今天下午呢，那学员来跟各位一起研究这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哦，这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属于净土法门的一个教授。在上午的课程当中呢，各位了解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止观哦，净土中的止观法门。了解到我们一个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呢，这个修止修观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止观呢、啊、可以互相这个资助。那在过去的这个过去的课程当中，我们有了这个大纲的认识。那接着呢，在这堂课当中，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来跟各位说，怎么样来修行净土中的这个止观的一个方法，尤其是修观的一个方法，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方法。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讲这门课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宗旨。好，那在这个讲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先将这个经文的这个题目啊跟各位大概介绍一下。好，各位可以看这个讲表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这个题目。那么这部经的话叫做楞严经，好，出自楞严经的。那么楞严经的话，这个楞严呢是梵音，它翻译成中文的话，中文意思好称之为一切法究竟坚固，好，一切法究竟坚固。那我们都知道，佛陀说这个世间无常，好，世间的一切的境界都是无常的。那什么样的法是真正的能够究竟坚固呢？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究竟坚固的法，指的就是这个实相的本体，好，这个实相的本体。那么一切法都是原生原灭，好，但是呢，就一切法当中，哦，它有不生不灭的这个本体，那么这个就是实相。那么这个实相法的话呢，它是究竟坚固、不生不灭的。好比说，我们举个譬喻啊，像这个镜子，你看镜子的话，镜子的这个影像啊，哦，会有不断的生灭。有时候一个男人，哦，站在镜子的前面，那么镜子就会显现男人的一个影像。那么一个女人站在镜子的前面，那么镜子呢就会显现一个女人的影像。那么镜子的这个表面呢的这个影像，虽然有种种的生灭的不同，可是呢，这个镜子的这个玻璃本体呢，哦，能够显现影像的这个本体，哦，它是不生不灭的。那么这个譬喻呢，就譬喻这个实相，虽然依着这个实相离体呢，会随着这个因缘，会产生不同的这种境界，哦，不断的生生灭灭，可是在这生灭的这个事实上，在这个生灭的这个外相当中呢，有个不生不灭的本体，那么这个就是实相。那么实相的话，它是究竟坚固，那么这个呢就是楞严。所以楞严经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哦，开发我们本具的这个实相的一个方法，好，哦，也就是说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哦，怎么样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的一个方法。那么在楞严经里面，他有讲到25种的修行的方法，25圆通。那么其中呢，大势至菩萨呢，他教导我们，哦，一直这个念佛法门，哦，证入圆通，哦，所谓证入圆通呢，也就是一直这个念佛法门这个为修行的因地，那么证入，哦，然后开发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哦，一直念佛法门为因，那么果上能够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叫做念佛圆通章。所以从这经题当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话呢， 我们的宗旨最后也是要成佛，不管法门有不同，但是我们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要成佛，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好，那这个是题目，大概就跟各位介绍完了。那么呢，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的内容。那在这个经文当中呢，分为三大段。那么甲一的话，序理白衣，讲到这个经文啊，它这个发起的一个缘由，发起的一个缘由。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哈，那我们将这个，那学生将这个经文念一遍，好，那么大家请合掌。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好，这个地方的话呢，说明这经典的这个部分呢，这个说法主是大势至菩萨。那么大势至菩萨的话呢，可能各位啊，比较陌生，他是西方三圣当中的一位啊，大势至菩萨。那么他的这个梵音叫做摩诃那波，摩诃那波，那么翻译成中文叫做大势至。那么他为什么称为大势至呢？那么因为这尊菩萨他有大的威德力，所以称为大势至。因为他有大的威德力啊，所以能够破坏众生种种的烦恼障、业障、报障，所以称为大势至。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到这个菩萨的大威德啊，他说这位菩萨当他走路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啊，这个十方的这个世界啊，佛国土啊，同时震动。那么震动的话呢，使一切这个有缘的众生呢、啊，都能够感受到这个菩萨的这个震动。那么这个十方的众生呢，就能够因此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好，这是他走路的时候的这种威神力。那么当这个菩萨他要坐下来要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七宝的国土啊，同时震动。那不仅同时震动呢，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上方，所有的佛国土，从上方的这个光明王佛到极乐世界，乃至下方的这个金光佛啊，到极乐世界，这个上下所有的佛国土的大势至菩萨的这个分身的菩萨，同时啊集合在这个极乐世界，那么同时啊为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来演说佛法，所以这个是他说法时候的这个威仪。那么另外呢，这个大势至菩萨、啊、他能够放出啊种种的这个智慧的光明，那么这个智慧的光明呢，能够普照一切的这个众生，那么使一切的众生呢能够离开三恶道的苦恼。好，有的当众生啊能够蒙这个菩萨的光明加倍到他身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众生呢就能够因此啊离开这个三恶道的苦恼，那么得到这个佛法的这个力量，好，这个智慧的力量，所以他称为大势至菩萨。好，那么另外呢，这尊菩萨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功德啊，就是说你只要看到这个菩萨他在一个毛孔当中所放出来的一道光明呢，就可以在这光明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十方诸佛啊的这个所显现的这个境界。好，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呢他又称为无边光菩萨，无边光菩萨。所以因此之故呢他有这个大威德，好，所以称为大势至。那么这尊菩萨他之所以能够有成就这样的大威德呢，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修行念佛法门，好，从念佛法门而来的。那么大势至，法王子，法王子的话呢就是菩萨。那么法王的话呢指的是佛陀，因为佛陀呢他在一切法能够得到自在，不管自利或者利他的一切法都能够得到自在，所以佛陀称为法王。那么菩萨的话称为法王之子，法王子，因为菩萨他是依着佛陀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教导，那么来修行来成就。那么菩萨的法身他的功德是从佛陀而升起的，因为遵从佛陀的这个教法而升起，所以呢菩萨呢称之为法王子。好，那么大势至这个菩萨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那么在这个法会当中啊，大势至菩萨呢跟他同轮，同轮就同类，同 同类的都是修行净土法门的，叫同类。同样的修行净土法门的五十二菩萨，那么这个五十二菩萨的话呢，指的不是说五十二位菩萨，它指的是说啊，这个菩萨的修行的阶位，从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还是等觉妙觉啊，一共有五十二个阶位。那么这五十二个阶位的菩萨呢，他们都是修行念佛法门的。那么他们在这个法会当中，有很多位都是修行念佛法门的菩萨，那么他们一同站起来，那么来说明这个念佛法门。所以底下说啊，这五十二菩萨，那么即从坐起，那么顶礼佛足啊，而白佛言。这是这部经，这个念佛圆通章的这个说法的一个缘起。好，那么缘起讲完了，接着呢讲到第二段，甲二的正称所证。好，这是属于正中分的部分。那么正中分的部分呢，就是正式的开始说明这个念佛圆通的这个一个法门，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当中呢，分为两段，以一降引古佛教照，说明他这个法是从哪边来的，从过去的古佛所传承过来的。那丙一总名佛出，那丙一的话呢，就是说明他这个法呢传承的这个诸佛，这个法他必须要标明他的传承的目的呢，那么主要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法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真正的诸佛有十方那个十方诸佛所教导的。那么同时呢，过去诸佛也是遵循这样的一个法门来修行，那么来所以说现在能够证得这个诸佛的果位，所以这个法门呢，它本身呢，你照着修行是可以成功的，所以这个必须要说明它的传承了。好，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经文哈，各位请合掌。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好，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他意念，他以他的这个神通力啊，来意念啊，过去啊恒河沙劫，像恒河沙这么多这个大劫以前啊，那么这时候呢，有一尊佛出世，那么这尊佛的这个名号啊，叫无量光如来。那么无量光如来之后呢，次第的有十二尊佛出世。好，那么这十二尊佛出世的时间呢，相继有一劫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一劫当中，十二尊佛出世，最后一尊佛啊，它的名称啊，叫做超日光如来。好，也就是说，它的传承是从无量光如来乃至到超日月光如来，这十二尊如来教导他念佛法门了。好，那么这是丙一总名佛出。那么丙二呢，别是教道，正式的来说明这个诸佛所教授他的一个方法，修行的一个方法。那么当中分为两段，丁一标明标出这个法门的这个名称。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好，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个法门的名称啊。好，这十二尊如来呢，他们同时教导这个大势至菩萨所修行的法门呢，就是念佛三昧的这个法门。好，也就是说依着这个念佛的这个因，证得三昧的这个果，好像念佛三昧。那么这个三昧的话呢，它是梵音啊，这个萨玛雅的一个音译，它梵音叫萨玛雅，那么中文的话就把它写成那个三昧这两个字。那么所谓三昧的话，萨玛雅的话呢，它的中文的意义的话就是等持，平等的等，那么受持的持，等持。那么等持就是平等持心，第一个说明它这个三昧的境界当中，我们的心是平等的。所谓平等的话呢，就是说在三昧中的一个修行人，他的心呢、是离开昏沉还有离开散乱这两边的，所以称为等持。好，我们众生的心呢、总是不断的躁动，那么在境界当中不断的起虚妄的分别，可能散乱，那么散乱完了之后呢，疲倦了可能就会昏沉，那么这样的心是躁动不安的。 但是在三昧的境界当中，这个心是离开昏沉跟散乱这样子躁动的境界，所以称为平等。那么以这样的平等的心来实心，来收摄我们的内心呢、啊？那么这个称为三昧。那么三昧当然有无量无边的三昧，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三昧的名称呢，就是念佛三昧。那么关于念佛三昧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呢，我们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哈，后面还会详细的说明，我们在这个地方先跟各位大致说明一下。各位请翻到这个附表，那个念佛圆通章的附表。我们呢要修行这个念佛三昧，是不是都拿到了？好，另外单独的附表。如果还没有看到的，可以举手一下。好，那都有了。那么这个地方说明切入这个念佛三昧的话有四种的方法，那么也就四种这个念佛的方法，包括第一个持名念佛，那么第二个观相念佛，第三个观想念佛，第四个实相念佛。那么第一个持名念佛的话呢，就是根据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舍利佛，若有众生闻说阿弥陀佛即持名号，那么根据这段经文呢来修行的，那么称为持名念佛。那么所谓持名念佛的话呢，他的修行的方法，藕益大师说啊，总摄起来就是信愿行。信愿行就是说，信愿，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心中啊要对这个阿弥陀佛有这种通身靠倒、这种皈依的心，有这样的信愿。那么对阿弥陀佛有这种通身靠倒的心，就像我们后面说的、啊、这个孺子义母啊。就像我们的意念，我们慈悲的母亲一样，这样子的心情来念佛，那么这个是持名念佛的时候的一个心态，那么信愿哈，那么有这样的信愿之后呢，接着去持佛的这个名号，那么在持佛名号当中呢，就是一字一字的，一句一句的把佛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啊，念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个内容呢，就包括印光大师说，包括三个，第一个心念。第三个口诵，第三个耳听，能念佛的时候有这三个重点。第一个心念，就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呢，这个佛号必须要确实的从你心中给发动出来，不管你自己在念佛的时候是这样子，你在大众念佛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人在念佛的时候，尤其在大众念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只是注意听旁边人的念佛声音，但是呢这个佛号啊并不是真实的从我们心中发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佛号在我们的心中啊事实上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第一个必须要心念，佛号真的从我们的心中发动出来。那么心念完了，接着呢口诵，就口中啊去清清楚楚的将这个佛号给念出来，好，就比如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在念的时候呢，好像三三四，好，能够把这个佛号啊，透过我们的这个口，发动出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声音，那么就是口诵。好，因为持名念佛当中，我们这个止观的这个所缘境呢、啊、是佛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修这个持名念佛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将这个佛号念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个所观境呢、啊，才能够清楚的掌握得住。所以第二个要口诵。那么口诵完了之后呢，第三个耳听，就说你把这个声音念出去之后呢，你仍然要把你所念出去的声音给听回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即使在大众当中你跟着大家念佛，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主要的还是要听你自己的声音，不是说听大家的声音，因为你如果听大家的声音的话，你心力啊对你自己的佛号的所缘境啊就掌握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你念出了佛号，你要仍然你自己去仔细的听你念出的佛号，那么这是耳听。好，那么心念口诵耳听，这个是信愿行当中的行了、啊、把佛号持得清清楚楚，那么持得清清楚楚的话呢，但是它最主要的这个根本 就在我们的内心的这念信愿、就是对阿弥陀佛这种通身靠倒这种皈依的心，那么这是持名念佛的方法。那么经典里面说啊，我们要是能够啊执持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跟这个法能够相应的话呢，你但是念一句佛号的话呢，就能够灭除这个八十亿劫的生死的重罪。但是一句佛号能够灭除八十亿劫的生死的重罪啊，所以它的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好，那么这是持名念佛。第二个呢，观相念佛。好，所谓观相念佛，就像这个《法华经》说啊，是诸大众起立合掌，一心观佛。那么就是说，我们今天啊选取一个佛像，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讲堂这个佛像，那么你就一直用你的眼睛啊注视着它，那么这个时候心中啊，不起任何的分别，不要看这佛像啊是美啊是丑啊是大是小，不做任何的分别，你但是啊看着这个佛像，然后去意念这个佛，去意念这个阿弥陀佛，那么这是观相念佛。那么观相念佛的话，它当然它功德也是很殊胜啊。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讲到一个例子，他说过去啊，很久远久远劫以前啊，有一尊佛叫空王佛，空王如来。那么空王如来他出世的时候呢，当他空王如来灭度之后，有四个出家的比丘，他们在这个空王佛入灭之后啊，出了家修行。但虽然说出了家修行，但是这四个比丘却破了戒，造了很大的罪业啊。那这四个比丘啊，他们也是啊有善根的，他们知道他们今天破戒的话呢，决定啊要堕这个地狱受苦，他们也是非常恐惧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思维啊，虽然说空王如来已经灭度了，但是我这个时候，他们想我应当啊到这空王如来的这个像，这个佛像的前面啊，去观察这个空王如来的佛像，那么可以啊灭除这个很多的这个重罪。当然这个经典有说啊，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他们非常彷徨不安的时候啊，空中啊有个人告诉他们说啊，这个比丘们啊，你们所犯的罪啊虽然很重，但是呢你们只要能够观察到这个佛像前啊，观察空王如来的这个像的话呢，就能够灭除啊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生死重罪。所以这四位比丘呢，他们就依着这个空中的这个告示，来到这个空王如来的这个像前，那么很至诚恳切的来观察这个空王如来他这个眉间的这个白毫像，白毫像。那么一方面观察这个白毫像呢，一方面呢在这个空王如来的这个面前呢、虔诚恭敬啊，五体投地啊，这样礼拜这个佛啊，然后求佛力加倍。结果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功德呢，这四位比丘啊，在未来的这个八十亿劫啊，八十亿个大劫当中啊，生生世世啊都不会多了三个道。不仅啊没有多了三个道，同时啊他们这四位比丘生生世世啊都能够常常啊亲近的十方诸佛。那么这十方诸佛呢，都同样的为这四位比丘来教授那个念佛法门，那么同时呢，也为他们来受记做佛。后来这四个比丘啊，都次第的成佛。那么东方的话呢，就是阿处佛，就不动佛。那么南方的话呢，就是宝相佛。那么西方成佛的是阿弥陀佛，我们这阿弥陀佛了哈。那么北方的，就是微妙身佛。那么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佛前呢、至诚恳切的瞻仰，那个观察这个佛像的话呢，也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这是观相念佛。好，那么接着呢，第三个观想念佛。观想念佛的话呢，就是根据这个十六观经了、十六观经里面的前面的十二种观法，它有十六观。前面的十二种观法来修行的一个法则，包括比如说观察落日观、观察水观，或观察地观、宝楼阁、宝树，或观察佛像、菩萨像等等的。那么根据经典的语言文字来观察这个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那么这是观相念佛。 观想念佛了哈。观上念佛的前面那个第二个观想念佛，观上念佛啊，第二个观上念佛，它是前面有个实在的佛像，你是看着佛像来修。那么观想念佛的话，不是因为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呢、啊，我们现世的时候看不到。那么我们呢，就依着这个经典的这个开示，然后来观察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义正庄严的这个功德。好，但是在观想念佛当中呢，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不断的观想久了之后，慢慢的我们跟这个法会相应。比如说，你观察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的相好，观察久了之后，会和这个法相应的时候，这个佛呢会在你心中显现给你看，显现他那个真实性，那个相，这个真实相给你看。但是在这个佛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必须要有个认识，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纵然在我们眼前所现的这个佛像啊，它也是如梦如幻的，它只是我们心中所现的这个影像。就像这个附表这个观经里面所说的这段开示啊，他说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就说你要知道，你透过这样子的观想念佛和这个法相应的时候，阿弥陀佛现身了。那么阿弥陀佛现身，你眼前所见的这个阿弥陀佛，事实上你要知道，它也是你心中所现的一个影像，也是没有真实性的。那么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才不会在这个境界上面去着，真的琢磨啊，那就不好了。那么这第三个观想念佛，第四个呢，实相念佛。所谓实相念佛呢，就是观察诸法的实相。那么当然，这个实相念佛的话，它就通于所有的大圣的法门，大圣法门所有的这个经典所告诉我们都是实相念佛的方法。好，那么就像观佛三昧经里面说啊，助念佛者心印不坏。那么一个人心中安住在实相念佛的这种智慧的话呢，助念佛者安住在实相念佛的智慧的话，他以这种实相念佛的智慧来观察一切的这个有为的境界，有为的境界它的本体都是实相，所以叫心印不坏。那么虽然境界上有种种的生灭的差别，但是他都能够以智慧观察，在这个生灭的境界当中，他的本体是不生不灭的实相，那么这个叫心印不坏。他的心呢，就像一个印章一样，我们这个印章啊盖下去，代表说我对这个文件的一个认可。那么一个住在实相念佛的人呢，他的心中啊，他的心就像一个印子一样，他能够印一切的这个境界，印可一切的境界，了解一切的境界，当体都是实相。那么这个叫实相念佛。那么这个实相念佛，他所念的就不是我们心外的佛，他所念的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那么这是实相念佛。好，那么透过这四种的方法呢，都可以使我们证入到这个念佛三昧。不过呢，我们在末法时代啊，尤其从唐朝的这个三祖善导大师之后，所有的这个净土宗的祖师，三祖开始啊，乃至到十三祖印光大师，所有的净土宗的祖师呢，都鼓励我们修行持名念佛的法门。他们都比较不会鼓励啊，我们直接以其他的三种的法门啊念佛方法作为憎恨，他们都是鼓励我们以持名念佛为这个憎恨，那么其他的三种做助恨。为什么呢？我们看第二个观相念佛哈，你观着这个佛像，那么你观相念佛的话呢，你如果说你有实际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观察这个佛像，比如说看一个小时可能还好，那两个小时你会觉得很累，那么三个小时啊，那几乎是很困难的，一般的人来说啊，几乎就很困难了。所以你要观察这个佛像，要不断的观察，然后相续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的话，不容易，因为你眼睛啊看久会疲倦。但是如果你持名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打佛七，从早打到晚，一直念佛一直念佛，我们也不会感觉到疲惫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啊，耳根最利。那么你用耳根来修行的话呢，最容易感应。那么同时啊，也比较不容易疲倦。所以 持名念佛的方法是比观想念佛更容易。那么第三个观想念佛的话呢，它也是非常困难。各位要是看那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呢，讲到那个我们怎么样观想极乐世界义正庄严的一个方法，你会发现到说那个方法非常的困难。就像这个善导大师啊，唐朝善导大师他说啊，他说为什么我们在末法时代我们不强调观想念佛呢？他说因为末法时代的众生啊，这个尽系心出啊，世身废样观难成就。尽系心出这个境界，你所观想的这个境界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是非常微细的境界，但相对的呢，心出我们能观的这念心啊是非常粗糙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就要静下来，我们就知道啊，我们静下来打坐的话，可能五分钟十分钟还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你要长时间的保持让你心啊都在佛号上啊，或者是说你所观境上啊都一直上去下去啊，这很困难，因为我们心啊不是昏沉就是散乱，那不是散乱就是昏沉，所以要相续的安住在这个我们所缘境界啊，不容易，所以观想念佛啊，它不容易成就，这个初学的人来说不容易成就，那么他必须要有一个基础，有一点这个禅定的基础，才能够修行比较容易相应，所以我们也比较不会把这观想念佛啊当作我们的一个憎恨，所以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实相念佛呢，观察诸法实相，那么他必须要有这个经论的基础。好，如果没有经论的基础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观察这个诸法的实相的道理。那么经论的基础必须要经过长年累月不断的这个听闻，不断的学习。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才有办法慢慢的能够去观察诸法的实相，那么修实相念佛。那么这个也不是一个人，又是一个在家的劳碌的这个在家人呢、所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实相念佛，我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助恨。所以这四种方法，持名、观相、观想、实相，这四种念佛法门都可以契入到念佛三昧。但是呢，我们主要就是以持名念佛，当作我们一个憎恨。那么其他三种，做一种助恨。好，那么透过这个持名念佛呢，来契入这个念佛三昧。好，那么以上就是对念佛三昧的一个大概的介绍。好，那么接着我们请回到经文。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那么丁二的地方示意，丁一的话就是标明了，把这个法门的名称给标出来。那么丁二这一段的话呢，就是解释好这个念佛法门的一个方法，就是示意。那么示意当中分为两段，悟一修因。因地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方法，那么修因当中又分两段，两种譬喻，两段了。第一个呢，举喻，举出譬喻来说明。那么举喻当中又分为两段，更一二人喻，两个人的这个譬喻。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各位请合掌。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妄，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异，二异念圣，如是乃至从圣至圣，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好，他讲到这个念佛三昧啊，怎么样能够成就念佛三昧？我们后面讲到，主要就是异佛和念佛这个方法。那么尤其以这个异佛特别的要紧。那么异佛呢，在念佛三昧当中，异佛怎么样异念呢？他底下举这个譬喻，从反面按正面这两个方面来举个譬喻，先从反面来讲。譬如有两个人，两个人本来在一起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因为业力的牵引，两个人互相别离了，互相分开了。但是呢，虽然分开了，但是其中一个人某甲却常常意念的某乙，而某乙呢却从来不去意念的某甲。那么这两个人的话呢，如是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这两个人呢、就很难遭遇在一起。那么纵然两个相遇，也是一下擦身而过。就像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个人了、那么十几二十年不见面了，那么我们已经忘了他了。那么忘了他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两个今天两个见了面擦身而过，可是啊我们一点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忘掉他了。就这个呢就是或见非见。那么同样这个同样道理啊，从这 PV 里面讲到这个修行念佛法门也是一样，我们跟诸佛也是一样啊，一张为意指的就是这个十方诸佛或者是阿弥陀佛啊，他常常意念着我们。经典里面啊说这个诸佛啊，他成了佛之后他仍然不休息，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度化众生的事情。他今天啊成了佛之后，他仍然不断的昼三时夜三时，昼夜不断的观察众生，哪个众生的善根成熟了，那么这个诸佛啊就去度化他，或者说哪一个众生这个时候可以栽培善根，那么诸佛就去为他栽培善根。所以一专为意啊，就是说十方诸佛啊常常不断的意念着我们。那么相反的，一人专望，我们凡夫众生的心呢老是啊忘掉这个诸佛。比如说虽然我们是个佛弟子，但是我们观察我们日常的起心动念，我们会发现到说啊，事实上我们平常的起心动念，我们常常想的就是世间五欲六尘快乐的境界，怎么样追求世间的快乐，这是我们大部分的心呢所安住的一个处所。除非说啊经过特别训练的一个心呢，不然大部分的人心都是这样的，安住在五欲六尘。所以啊一人专望，我们常常啊忘了十方诸佛。所以说这两个人呢若逢不逢，若逢的话呢指的这个十方诸佛，那不逢的话呢指的是我们这个众生。所以若逢就是说十方诸佛啊他的法身遍满，他正满的遍满的法身啊，其实诸佛他随时随地就在我们的住在我们的这个附近，就在我们的身旁，他就在这个讲堂，就在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中，他法身是遍满，遍满到一切这个众生的这个身心世界当中，这是若逢，他始终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周遭，他跟我们是相接触的，相逢的。但是不逢呢，众生的心啊有问题，我们的心却不能够啊，就不能跟这个诸佛啊那个这个形象啊能够相接触。虽然说他法身遍满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心中却不能够啊显现诸佛的这个影像。就好像我们这个譬喻啊，就好像这个月亮，虽然说它有能力可以显现呢在这个大海或者是小河啊小溪流小池塘的这个水面上，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以显现月亮，虽然月亮有这个能力。可是呢当这个大海起了波浪，或者这个溪流啊起了大的波浪的话呢，那波浪很大，这个月亮啊就不能够显现在这个水面上。那么同样道理，我们众生的心啊不断的躁动，不断的攀援啊这种世间的五欲六尘的境界。所以和诸佛啊是不逢啊，虽然诸佛的法身遍满，可是诸佛的法身却不能够显现影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个就不逢。那么或者呢或见非见，或者有的人啊他福德因缘比较具足，能够见到诸佛菩萨在他这个在他眼前显现，但是呢或见诸佛菩萨可以看到他，可以认识他，但是呢众生呢却不认识他。比如说啊我们看古代啊很多这个例子，比如说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天台山的国兴寺啊示现，一个是寒山，一个是史德，这两个看起来好像疯疯癫癫的一个两个出家人，但事实上他们两个却是大菩萨的化身啊。可是一般的这个出家人看到他们就是两个，看到这个寒山史德啊就认为他们两个是疯疯癫癫的两个出家人，那么这个是非见啊，视而不见啊，所以这个或见非见。所以就是因为一人专一一人专望，所以啊二人或逢不逢或若见非见，若逢不逢或见非见。相反的，我们要修行念佛三昧成功的话，就像底下所说的，二人相异，二异念生，如是乃至重生之身，同一形影，不相乖异。相反的，如果说两个人能够互相的意念，同时两个人呢能够深深的意念的这个对方，这样子的话呢这两个人呢这个因缘啊能够结得很深，所以这两个人呢能够生生世世啊就像这个身形跟影子一样， 哦，不会像不像怪异。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站在太阳下面，我们往东走，影子也往东；我们往西，影子也往西。他们是不会相乖违的，相乖违的。那么相异呢？你这个身体跟这个影子啊，也都是同样的。你身体弯弯腰，那影子也跟着弯腰，这两个都是一致的，不相乖异。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要修行念佛三昧成功的话呢，我们就要不断不断的意念诸佛。那么这个心情呢，就像这个诸佛啊意念我们的这个心情啊，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跟各位举一个公案啊，做个例子。在古代这个印度啊，有一位大修行人啊，无著菩萨。那无著菩萨呢，他是修行这个弥勒菩萨的法门的一个修行人。那么因为他修行弥勒菩萨的法门，所以呢他很想亲见啊弥勒菩萨现身来为他说法，来加持他，因为这样能够得到大利益。所以呢他就至诚恳切的在弥勒菩萨的像前啊，至诚恳切的礼拜弥勒菩萨，天天的礼拜，不断的礼拜。那么一拜啊拜啊拜啊，至诚恳切拜，连续拜了三年，希望菩萨能够现身啊。结果呢三年这样就这样过去了，结果菩萨都没有现身，结果他很失望啊。那么刚开始他本来想要放弃的，但是后来他想啊，可能是我业障太重了，所以说这个菩萨不能够显现，不能够现身。所以呢他又发起精进心，发愿啊继续再拜三年，希望菩萨能够在他眼前啊现身。其实他又连续精进的拜了三年，拜啊拜啊，精进的拜了三年，三年的寒暑啊都过了去了，结果啊菩萨还是没有现身。这个时候他非常非常失望啊。那本来他也想放弃的，后来别人劝他说啊，某某人啊，既然你拜了六年了，那你实际上你不妨啊再继续再加功用恨啊，再拜三年，你再拜三年啊应该就可以见得到。别人就鼓励他，结果别人鼓励他的缘故呢，结果他又至诚恳切的又拜拜拜，又拜了三年。结果拜了三年之后呢，菩萨还是没有现身。结果这个时候无著菩萨啊，他是真的彻底的失望了。他想啊，啊，我今生啊，真的业障太重了，我啊，真的是见不到弥勒菩萨了，可能要是等下辈子吧。他就放弃了，他就从他那个山上的官房啊，走下来，离开官房，走到山下去，要离开了，已经放弃了。结果他走着走着，走到路边的时候呢，突然看到旁边有一只癞痢狗啊，全身长满了脓疮啊，然后啊，又饥饿，又痛苦啊。那么在那个地方抽搐啊，在那个地方颤抖啊，很难过的样子。那么这个无著菩萨看到这只癞痢狗啊，心中啊就升起一念啊强烈的悲悯的心，看到这个狗啊，这个脓疮这么痛苦。这个时候呢，他就忘记了个人的这种自我，那么呢，把这个狗啊抱了起来，用他的这个嘴啊来吸着狗的这个脓疮，然后把这个脓疮啊从这狗的身上啊给吸出来，把它吐掉。他希望能够解除这只狗的痛苦。那么就在这个无著菩萨他这个吸着脓疮的时候啊，突然啊弥勒菩萨在他眼前啊现身，放大光明啊现身。那么这个时候无著菩萨很高兴啊，他说啊，我礼拜你老人家九年了，九年过去了，为什么都看不到？那么在这个时候才看到呢，他在那个地方觉得很奇怪啊，问弥勒菩萨。就弥勒菩萨他说啊，某某人啊，你要知道啊，其实我想要见你的心情啊，比你想要见我的心啊还要殷切。不仅你想见我啊，我更想见你啊。但是呢，因为你过去被你的个人的我执啊、烦恼啊、我执所障碍住，所以我们两个人不得相见啊。那么我的心啊也是很急啊。那么今天呢，因为你看到这只癞痢狗，你的内心啊产生一念强烈的慈悲心。那么呢又能够为他吸这个脓疮，这个时候跟无我的这个智慧啊又能够相应，又慈悲，又和慈悲大慈悲相应，又和无我的智慧相应，